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那么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把它翻开来，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四节。那当我们提到得胜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战场上面，在跟敌人打仗，在跟他搏斗。那如果我打胜呢，就叫得胜，那我不然呢，我就是被打败了。那我们基督徒的敌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到底是在跟谁打仗呢？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呢有三个敌人。那么第一个敌人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这个世界呢会吸引我们，让我们去贪爱世界，然后呢让我们去犯罪。第二个敌人就是魔鬼，魔鬼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引诱我们去犯罪。然后第三个敌人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里面的肉体罪性。我们这个肉体呢，这个肉体罪性呢，会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而犯罪。那么在这三个敌人里面，你知道最大的敌人是谁吗？就是我们自己，没有错。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里面如果没有自我罪，没有这些肉体罪性的话，这个世界不能够吸引我去犯罪。我没有肉体罪性的话，魔鬼也不能够用诡计来引诱我去犯罪。所以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得胜得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我们里面这个罪，这个自我罪性在打仗。所以我们的敌人呢不是外面看得见的。如果我们的敌人是外面看得见的呢，那很好对付，因为看得见嘛，可以防备他。可是我们的敌人是在我们里面看不见的，不但看不见，而且你根本不想去对付他，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太久了，你跟他相处起来已经很习惯了。我们都知道犯罪不对，可是我们就常常在犯罪之后呢，把我们的罪合理化。譬如说，我知道我动不动就发脾气不对，可是在我发了脾气之后，我就说都是对方的错，是因为他做错了激怒我才犯罪，我才发脾气。这个就是把犯罪合理化，因为我们根本不想去对付我们里面这个罪。那你会说，那既然对付罪这么辛苦的话，那我干脆不对付算了。如果我们不去对付这个罪的话，会非常非常严重。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他得了癌症，他有这个癌细胞，你说要割掉这个癌症好痛苦啊，能不能，那我就不割了。那你不割的结果就是这个癌细胞扩散，最后呢就失掉这个肉体的生命。那对付罪也是一样，你说对付罪这么辛苦，我不对付了。如果你不对付这个罪的话，这个罪你一直不断的在犯罪，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然后会犯罪觉得越来越平常越麻木。那这样的结果呢，你就跟神就隔离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不能说因为、对付罪很辛苦，那我就不去对付这个罪。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常常跟罪在，可以说 struggle， 跟他在、对抗打仗。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来想一想看，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主的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罪。那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它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请大家翻开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那就请翻到以后，请听我攻读这一段神的话语。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灵，我们能来胜过我们的罪。太多的时候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走不出来，而且也不愿意走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这些罪的捆绑了。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如果没有从罪里得到自由，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荣耀你，影响到我们各个层面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在今天你借着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真理，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讲的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胜过罪，我们要做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做。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真正的自己。那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认识真正的自己。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活出真正的自己。就你认识真正的自己以后，你要这样去看自己，然后你要去活出真正的自己。好，就三件事情。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真正的自己，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十节。好，那也许你会说，我活了这么久了，难道我还不认识真正的自己吗？当然你认识你自己，当然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个性，你过去有什么成功失败的地方，你将来有什么计划，这些你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在指 这件事情，我在讲认识真正的自己呢，我是在指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你生命的本质。我是在讲生命的本质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你的生命呢是一个不断犯罪的生命。圣经把这个生命叫做旧人。你信主以前，你只有一个生命，就是旧人。那这个旧人就是不断不断的犯罪，你没有办法从罪里面脱离出来。所以信主以前，你生命的本质是旧人，是会犯罪的生命。你信主以后，你生命改变，你不再是旧人，你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是有耶稣基督他的性情，他会喜欢照神的律法来做，他会喜欢一件美善的事情，会很厌恶犯罪的事情。所以就是说，你信主，你就生命本质你就改变了。这个圣经叫做重生，对吧？重生一个新的生命。那为什么信耶稣会让一个人从一个会犯罪的生命到一个喜欢照神的话去做，喜欢一件美善这样的生命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段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为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才能够得胜。那所以呢，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你跟耶稣联合。好，那我们看第一节他这样说，第一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好，这是保罗在问。他说这样，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吗？我们信主的人仍然还可以在罪里面，然后叫恩典显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好，我虽然信主了，但是呢，我尽量犯罪，为什么呢？我犯罪越多，那神就赦免我越多，那这样不是神的恩典就显得更多？那这样我不是在帮神一个忙吗？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我尽量犯罪，让神的恩典显多。他保罗说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他第二节马上就说断乎不可，英文就 perish the thought 啊，不可以这样想啊。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保罗说，一个信主的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因为一个信主的人，他就是在罪上死的人。什么叫在罪上死？英文叫 die to sin。die to sin 就是对罪来说，我死了。这罪对我来说已经不能够叫我做什么事情，我死了嘛，死人你要叫我做什么？我没有反应了。这叫 die to sin， 就是在罪上，我在罪上我是死的。那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我对罪我死了，我怎么可以还继续去犯罪，好像在罪里面活着，活跳跳一样？那不行的，这不合真理的哈，也不应该是这样做的。然后他就继续解释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因为第三节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两节经文我们大概都很熟了，对不对？平常受洗的时候都会用这两节的经文哈。那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受洗，对不对？我们受洗呢，就是我们进到水里面，要表示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就是说我们跟耶稣一起同死，在好像在水里面同死、同埋葬，对不对？然后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就是跟耶稣同复活。好，那这是洗礼的意义了哈。那所以我们会有个问题，难道 是这个洗礼让我得救了吗？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对不对？因为洗礼就是外面一个形式，可是这个洗礼却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以为说哦，那好像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救，但是这个洗礼是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个洗礼就是说，我们真正得救的信心，用这个洗礼来表达我们的信心。我敢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我跟耶稣同死同埋葬，然后我现在跟耶稣同复活。所以虽然不是洗礼让我得救，可是洗礼却非常重要，是一种信心的宣告。那所以我们现在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信主受洗呢？就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件事情哈。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解释啊，第五节到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信主就是跟耶稣同死哈。第五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有没有注意到联合这个字？这个联合非常非常重要。你知不知道信耶稣就是联合？信耶稣就是跟耶稣联合，成为一体。他这边讲嘛，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对不对？然后我信主那一刻，我跟他联合，好像就是我自己跟他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个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说，我不但我这个人跟他一起死的，我现在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跟他一起活过来了。在他复活，因为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嘛，那我也跟他一起复活了，这个意思。 所以呢，信耶稣就是跟耶稣联合。然后他继续解释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跟耶稣联合，是我的旧人跟他联合，就是我 旧的那个会犯罪的生命呢，我就跟他钉在十字架上。那第六节他把它叫做罪身，罪身就是会犯罪的生命， body of sin 就是会犯罪这个生命，然后呢使罪身灭绝，灭绝就是把它除去或者让它没有效用等等，就是 让我不再犯罪的意思，让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为什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呢？他说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没有信主，那我是罪的奴仆，对，我一直犯罪，那罪就是我的主人啊，他叫我犯罪我就犯罪，因为我是他的奴仆嘛，他说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做。但是呢我现在信主了，我这个旧人跟耶稣联合，对不对？所以钉死的，所以这个罪呢就没有办法再命令我去犯罪，我死了嘛，旧人死了嘛，那所以现在呢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所以你信耶稣是跟耶稣联合以后，你这个旧人就死了，脱离了罪了，他就不再是我的主人，这个罪不再是我的主人，不能够命令我做事去犯罪。好，然后再来呢再讲另外一方面，就是不但与耶稣同死，而且是与耶稣同活。好，那第八到第十节他说，第八节他说，我们 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就是 我信主那一刻，我的旧人跟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新人现在活过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是一个新人在活着。那你会问说，那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呢？旧人我知道会犯罪的生命，那新人到底是什么？到底这个新人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新人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为什么这样说？加拉太书一章二十节这样说，加拉太书一章二十节可能有人都会背了，他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那个旧人，然后现在呢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个旧人，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现在活着就是基督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本质改变了，信主是本质就改变了，现在是基督活在你里面。然后第九节他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他现在在解释那罪跟基督到底什么关系。他说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你有个问题说，那耶稣他没有犯罪啊，为什么死会这个罪会做他的主呢？耶稣当然没有罪，那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是承担我们的罪，是我们在犯罪，我们把罪给他，所以他就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不是吗？所以因此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他就对罪来说他已经死了，所以罪不能做他的主了。然后第十节他说，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对耶稣来说他向罪死了，他不但向罪死，他被钉死，第三天复活，不要忘记，所以复活非常重要。你不要以为说信耶稣只要他死了就好，不是，他复活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第三天复活嘛，所以他现在活着的是向神活着。好，所以这个为我们担罪这个部分呢，他替我们死的，然后他现在活着是复活的身体在向神活着。那你说他耶稣到底怎么样向神活着呢？那我们知道耶稣虽然现在坐在天上，对不对，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现在仍然在看顾这个教会，对吧？他的灵，你看启示录第一章，他的灵就在七个灯台当中运走，所以他仍然是教会的主。然后呢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有一天他会回来接我们。所以他就是复活以后他就继续在服侍主，向神活着。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我们就是跟他联合，我们跟他联合的结果就是我们旧人死了，我们现在是新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呢耶稣向罪死向神活，我们今天也应该是向罪死向神活。 我们，你知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换一个主人了，知道吗？以前没有信耶稣是罪是我的主人，现在信耶稣，耶稣是我的主人。为什么？因为他为我死，他买赎了我，所以我欠他的，我现在不欠罪了，我欠耶稣的，耶稣是我的主人。好，所以我们要，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好，所以一节到十节就在解释这个道理，什么叫信耶稣。你知不知道你真正的自己已经改变了？你不是以前那个我，那个旧我，你已经死了，你现在是有耶稣的生命，这是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好，一节到十节在解释这个真理。好，那解释完之后，当然再来说，那所以我要怎么做，对不对？那第十一节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呢？你要这样看自己。因为你知道为什么需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头脑知道我不这样看自己，对不对？那我不这样看自己，我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真理来。所以他说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你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说我现在旧人死的，我现在是新人在活着，我要向神活着。我想我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他还没有结婚以前呢，他住在家里，对吧？那跟父母同住嘛，那父母当然是这个家的主。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嘛，所以这个孩子当然什么事情都，比如说听妈妈的。可是后来这个小男孩长大了，然后他结婚了，所以跟他的妻子呢就组织一个小的家庭。然后这个小男孩他现在身份改变了，对吧？那如果他没有看自己的身份的话，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子去看这个新的家庭。哦，以前什么事情都听妈妈的，对不对？那现在结婚以后，他也什么事情都听妻子的，把妻子看成妈妈。那这个妻子呢，也把丈夫呢看成大孩子，这样来带。两个都看错了，那你想这个家庭会活出什么样的家庭？很不正常，对不对？但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家庭是这样的家庭啊，那你会说，那到底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家庭正常化哈，能够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呢？那第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当先生的这个丈夫，他要了解自己的身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对不对？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现在是这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了，对不对？所以我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子来看家人了。好，所以第一个，他都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然后第二个呢，他也要这样去看自己。所以呢，他这时候要看自己说，啊，我是一家之主，我不能像以前一样哈，在家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以前跟父母住的时候都是父母在操心，我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如果他没有正确看自己的话，他可能现在结婚以后还是一样，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那太太怎么办啊？只好担起这个一家之主的责任啊，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先生就越来越长不大，那太太呢就越来担子越重，所以呢，这太太就越来越抱怨很多了。为什么我的先生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管，对吧？家里好像旅馆一样。那这位先生呢，也整天在说为什么太太这么唠叨，又是这个不对，又是那个不对。你看，当两个角色没有看对的时候，就各种抱怨，各种争论就来了，就是没有看对自己的角色哈。所以呢，这位先生他就要看认识自己以后，他了解自己的身份，要看对自己的角色。那妻子也是一样，因为妻子圣经告诉我们是帮手嘛，哈，是帮助丈夫的嘛，所以妻子也要看自己的角色，就是在帮助丈夫，不要说丈夫一不行的话就马上取代丈夫的角色。就自己把它担起来，那这样越担越重。所以这两个都要看对自己的角色。好，所以你认识这个身份以后，然后看对了以后，再来就怎么样活出这样这个样的身份，对吧？所以当这位丈夫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了以后，他也这样去看自己以后，他看自己说，我现在是一家之主了，我应该担起这一家的责任。那他在处理各样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这样子来处理，对不对？会让自己有这个领导能力，有这个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当然不是说人一生下来天生就是领袖，没有的，这个是要学习的，丈夫要学习的。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当丈夫的，你没有看对自己的角色，你就永远活不出丈夫的角色。啊，如果你看对自己的角色， 你会谦卑的来学习，你看到啊，我不应该这样啊，但是我能力不够，但没有关系，我可以谦卑的来学习，你这样才有进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眼光很重要，有没有看对？然后呢，你看对了，你才能够活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举这个例子呢，就只是一个举例。同样，我们跟罪对付罪这件事情上是一样的。我要看对真正的我的自己是，我现在已经在罪上已经死了。所以这个罪已经对我来讲，他不能命令我做什么事情，我要这样去看。所以我想犯罪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那是不对的，我可以，我有进步的空间，不会说啊 无所谓，本来就是这样嘛，不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跟罪也是一样的，以前罪是我的主人，现在不是，现在神，现在耶稣是我的主人，我现在是听耶稣的，神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的。所以这样才有可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讲到这里呢，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问，可是我不觉得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信主跟不信主对我来说都差不多。那只有两种可能性。好，第一种可能性呢，可能没有重生，可能没有重生，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有可能重生，但是呢没有活出得胜的生命，就是这两种可能性。那如果是没有重生呢？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哈，因为没有重生就是只有一个生命嘛，就是救人的生命嘛。那他就是不断犯罪的生命，他走不出来。所以他虽然认为说自己信主了，可是他生命没有改变嘛，没有重生，所以他还是继续不断犯罪。哦，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严重哈。一定要好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求神来重生我的生命，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这可以求，就是说你向神求，当你看到自己不对的时候，来向神求，求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是第二种呢，就是有重生啊，真正的基督徒有重生，但是呢没办法得胜，常常被罪捆绑。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不要忘记哈，我们虽然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个新人在我们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旧的这个肉体，对不对？你看我这个还没死嘛，肉体还没死嘛，里面这个肉体罪性还在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你可以说相当尴尬的情况，就是我有个新的生命，可是住在旧的肉体当中。那所以呢，这个旧的肉体罪性就会常常成为我活出新生命的一个绊脚石。我想要行善，记得保罗说嘛，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要行善照神的话做，可是我里面这个肉体说，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啦，哎呀，你要好好舒服一点啦，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生命都一直没办法改变，就是你体贴这个肉体，你不警醒，对不对？你不警醒说我现在其实我生命改变了，我不能照以前的方式去生活。所以如果信主之后，你第一个你不了解这个真理，说你现在其实已经改变了，你不一样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理，你就可能一直在用以前的方式在生活，那非常非常严重。好，所以为什么这段话这么宝贵，打开我们心灵眼睛，说哦，我现在已经不同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好，那所以我们再来，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认识真正的自己。那第二个就是要这样去看自己。好，那第三步就是要活出这个真理，对不对？活出这个事实来哈。那他的答案呢，就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三节经文。那么十二节到十四节呢，这三节经文要我们做三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向罪说不 ，say no to sin， 向罪说不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第十二节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后，因为我们那个旧人会犯罪，那个对罪来说我们已经死了，所以罪不能够再命令我去犯罪。就我现在已经有这个我的地位上，我这个权柄跟他说 no， 我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钉死，我就为我这个旧人钉死的，所以可以说 no to sin， 哎，因为他不是我的主人了。现在问题在这里，他在法律上、合法上，他不是我的主人，可是他却很狡猾，他会以为让你以为说他还是你的主人， 所以他会欺骗你啊，譬如说你现在对方做什么事情让你发怒的时候呢，他这个罪会欺骗你说，哎呀，你好好的发一顿脾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好好发一顿脾气呢，你会很安舒啊，肉体很安舒，而且呢，对方呢下次也不敢再犯，对吧？那这样你讨回公道啊，你很有面子啊，你看，所以这个罪呢，在地位上他不应该不能够命令你去犯罪，可是他却很狡猾，他要让你以为他还是你的主人，他是为你好。所以叫你这样做那样做，所以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如果你容许他还是可以作王的，他还是可以命令你去做，但是 你不容许，不要让他在我身上作王，让你们随从身体的私欲，不要这样做。那要怎么做呢？第十三节，所以第一个就是向罪说 no， 向罪说不。那第二就是不要将肢体献给罪，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因为十三节前半段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来向拒绝罪了以后呢，再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就不要让我的肢体不管哪个部分，罪已经不能够命令我了，除非我自己愿意给他使用，对吧？所以在这边讲说不义的器具，其实本来原来的意思就是不义的武器了，不义的武器，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警醒，你让你的身体去犯罪的话，这个罪可以使用你的身体来做不义的武器，就是说它让你去散播这个不义。武器就是一直散播下去，比如说，好，那比如说现在他欺骗你说你犯罪，就是对方激怒你，你好好发一顿脾气，对不对？那你就中计了，好，对啊，我应该好好发脾气啊，再让他下次不敢啊。那结果你一发脾气呢，对方怎么样？对方也跟着发脾气嘛，一定的嘛。那所以呢，那就来来回回，事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叫做让你的肢体，让你的口呢，去成为散播不义的工具啊，是不是？就变成散播不义的工具哈，这个就是把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所以对于这个肢体犯罪的事情呢，事实上是很严重的，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特别对这个肢体犯罪呢特别有教导我们，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节呢，他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有没有？他说你身体里面哪个部分呢，不管哪个部分，他这边举的时候右手叫你一直犯罪，你就怎么样砍下来，为什么？你舍不得砍，对不对？很痛，那你全身一直犯罪的话，最后就整个身体被丢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他说这个肢体犯罪很重要，哪个地方让你犯罪呢，你就不要，当然不是说真的要你砍，他意思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你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要让你的肢体去犯罪。然后他在第十三节的后面的这一部分，他说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肢体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好，所以就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只讲负面的，说你不要让你的肢体去犯罪，对不对？他现在告诉你正面的，那说好，那我要怎么样使用我的肢体？他说不但不犯罪，而且要献给神，让神来用。不止不做负面，乃是要做正面。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口不但不要去犯罪讲伤害人的话，反而要去造就人，就是这个意思哈，让你的肢体做神要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是向神活着嘛，向罪死向神活着，那你的肢体就要这样使用。好，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使用了肢体不给罪使用，我给神使用，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十四节在解释为什么，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没有信主呢，罪是我的主人，那罪引诱我去犯罪的时候，罪就用律法来定我的罪，这个非常可恶，他让你犯罪，然后又在定你的罪， 因为你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因为你欠罪的债嘛，对不对？你不断犯罪，所以罪就不断的叫你去犯罪。但是他说，你们信主的已经不再这样了。为什么不再这样？因为耶稣为你还的罪债，你所犯的罪，耶稣承担了，所以耶稣付了这个罪的代价 ，pay in full， right？ 所以他盖个章，全付清了。所以你现在对罪来说，你已经不欠他了，你现在不欠罪的，你现在欠是耶稣的。你现在是在恩典之下，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还了这个罪债，所以你就有能力、有地位、有权柄说我不犯罪，我要听耶稣的，我要照耶稣的话去做，因为耶稣为你付了罪债。好，所以你看好，他这段经文就是在解释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不但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是跟耶稣联合，耶稣死了你也死了，耶稣复活你也复活了，现在活着的是新的生命。你要这样去看自己，当你想犯罪的时候，你要说 no， 然后呢，你不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去使用，反而要把你的肢体给神来使用。那我再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结束今天的信息。第一个例子就生活应用上的，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怎么样胜过比如说爱发脾气这个问题。那原则是一样，你可以应用在其他不同的罪，不过就刚才讲很多爱发脾气，我就继续来用这个例子。好，譬如说呢，假设我有一个 很爱发脾气 quick to anger， 就是很快就爆发脾气这样的问题，就每次就在这个地方跌倒，就是如果对方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马上就火冒三丈啦，然后就开始骂起来了，有这种问题。那这样呢，事情就越变越糟糕，然后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对不对？因为血压冲得很高嘛。所以你说怎么办呢？怎么样用今天的原则来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当对方做什么事情激怒你的时候，你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三个原则，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你是一个新人了，所以你第一个就要向罪说 no。不，我不要发脾气，那是以前的我，那个会发脾气、喜欢发脾气，那个旧人死了，那跟我现在的身份不相配，我现在是基督徒，我是新人啊。所以你要告诉自己，向罪说 no。 然后再来呢，你就是不要让你的口肢体嘛，不要让你的口呢现在成为伤害人的器皿，反而成为造就人的器皿，对不对？那这个不容易做到，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祷告，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已经是信主的人，所以呢帮助我这个口呢不要去伤害对方，反而能够去造就对方，求你帮助我。所以你要这样祷告，要怎么样去说造就他的话呢？在这个时候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不发脾气，我能够去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呢你心情平和下来呢，你就可以心平气和跟他讲，如果他真的有错，你还是要跟他讲，但是说你用你的这个态度上，你不要这样火冒三丈，因为对方听不下去嘛，你就很平和的跟他讲，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是很好，如果你换个方式，假设这样或那样做的话会不会更好，这样对方也听得进去，对不对？他也不会再跟你吵来吵去。那所以重点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看你自己的身份，你怎么样看你真正的自己，你已经改变了，信耶稣以后你就应该是一个新的人了所以当你这样子用你的口不但不要去伤害人，反而去给神使用来造就对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怎么样来胜过这个爱发脾气的问题。那不止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爱发脾气，我们很多的软弱，比如说我们里面常常很多的苦毒，对不对？别人伤害我，我没办法饶恕这个你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 来克服，对吧？因为我现在是新人了嘛，我不应该在陷在这个罪里面了，我现在要听耶稣的，他告诉我说你要赦免对方，对不对？你不赦免，天父也不饶恕你啊。所以你现在你把你的肢体、你的口献给神来使用。好，那再举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这个例子呢是特别提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怎么样活出一个称职的父亲跟丈夫的角色。那我们知道丈夫这个字呢 ，husband， right？ 英文叫 husband， 那跟另外一个字很相似的 husbandry， D R Y 那个 husbandry 呢，就是它的意思，其实有那种培植 cultivation 啊，培植或者 care 关爱这样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从这个字来看呢，一个丈夫应该是有责任要培植、要关爱自己的妻子，对吧？你的丈夫嘛。那这样的道理其实跟圣经是不谋而合的，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那边告诉我们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对吧？那所以丈夫要爱妻子，为什么？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他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然后呢，基督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一个当丈夫的人呢，也应该常常在神的话语上来培养自己的妻子，让她在属灵上成长。因为基督是这样对教会嘛，所以丈夫应该是这样对妻子。所以这样讲起来，应该当丈夫的应该是属灵的头，对吧？不然你怎么样来培植、来关爱你的妻子呢？所以一个丈夫是属灵的头，不只是他带领这个妻子，他也应该一样带领他的儿女，带领整个家庭，也应该是整个家庭属灵的头。所以当这一位当父亲的他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的时候，那他的儿女也会学着父亲来活出敬虔的生命，对不对？当碰到难处当中，这位当父亲的在伏在神面前祷告哀求依靠神的时候，他的儿女也会学习父亲的榜样。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教导，对儿女最好的教导。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不但是要感谢我们地上的父亲，因为他养育我们，我们更是要感谢我们天上的父亲。因为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呢，他是永远爱我们，他是不断的来建立我们，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好，所以庆祝父亲节，不是要感谢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要感谢我们天上的父亲，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今天但愿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胜过我们的罪，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